好，我们今天要开始读什么呢？我们要继续读马可福音第六章。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六章我们上次读了前面，讲到主耶稣啊，这个差遣的十二个门徒出去了啊。出去之后呢，我们今天从第十四节开始啊。十四节这边讲到什么啊？他说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啊，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好，这边讲到另外一个家族，这个家族，这个是那时候在耶路撒冷，不是在耶路撒冷，在那个圣地那边，在以色列人那边啊，他被分封做王的啊。要解释一下这个希律王啊，这个希律的王朝是怎么回事啊？因为那时候整个犹太人那个地方所住的那个地方都是由罗马帝国统治的啊。所以这个希律王啊，希律王也是罗马封他在这个地方做王啊。那这个希律王朝第一个王是叫做大希律啊，大希律他管的这块土地啊，你看到右边这个地图啊，从这个南边死海的南边一直到北边啊。好，那这个是这个希律他所管辖的地方啊。那这个希律他发生什么事情呢？在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啊，那时候他为了要把主耶稣给杀了，所以那时候他就把伯利恒附近所有的婴孩啊，一概都两岁以下全都杀光啊。他宁可错杀一万，不要漏掉一个啊。所以那时候他就要杀耶稣啊。这个是那个大希律，就是那个大希律啊。那他娶了五个妻子啊，生了七个儿子啊。OK， 你看这个第二代他生了七个儿子啊。那这七个儿子里面啊，底下这前面越下面是越早生的啊，下面前面三个儿子都被他处死了啊。那他为什么把他处死？因为大希律啊，越到晚年他这个疑心病越重啊，一直很担心他儿子想要谋反啊，想要篡位，所以前面这几个儿子都被他处死了，后面几个儿子还没被他处死，他自己先死了啊。OK， 所以这当时的那个罗马皇帝啊，叫做雅古斯都。雅古斯都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做希律的猪啊，胜过做他的儿子啊。”那个猪的那个这个拉丁文叫做 hus 啊，然后这个儿子叫做 hurios 啊，所以他是说做他的猪胜过做他的儿子啊。他知道说这个大希律非常的残暴啊。好，后来这个OK， 那他另外还有一个儿子叫中间那个叫腓力。腓力他是住在他有两个儿子都叫腓力，不知道为什么他取同样的名字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腓力。腓力他是后来他都一直住在罗马啊，过一个这个养尊处优的生活啊，他还没有封他做什么官，他就在那边过着这个逍遥的日子啊。那后面的这个三个儿子啊，安提帕、亚基老跟腓力第二个啊，这个三个呢后来被分封做王啊。当这个大希律死的时候，他右边这块他所这个统治的这些领土啊，就分成三个部分啊。你看到右边啊，变三个部分。三个部分呢，这个罗马政府就把他们封给大希律的三个儿子啊。那下面这个叫做撒玛利亚、犹太跟以图买呢，就封给那个亚基老啊，亚基老。那加利利跟比利亚这个紫色这两块呢，就分给安提帕。然后黄色这一块叫做特拉可尼呢，就分给这个腓力第二啊。好。那后来这个亚基老在这个做这个王啊，做的这个很不得人心啊，那老百姓就跑去跟罗马政府抗议，所以罗马政府就把他给废掉了。废掉之后，后来又由这个罗马直接派巡抚来管理这块地方啊。所以当主耶稣那时候出来传道的时候呢，这撒玛利亚、犹太跟以图买的是由罗马的巡抚在那边统治的，那时候叫做比拉多啊。好，那加利利跟比利亚啊，约旦河东这个比利亚是由安提帕在统治的。这安提帕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这个安提帕啊，这个希律王啊。
小希
律。那这个安提帕啊，他又在一般我们又称他为小希律。 我们说他爸爸是大希律，他是小希律。小希律一般就讲他，他在福音书里面有出现，他做了什么事，他把施洗约翰给关了起来，后来又杀了施洗约翰。等到主耶稣后来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呢，他还戏弄耶稣，因为比拉多把耶稣送到这个他的面前，让这个小希律来审判，小希律后来问不出什么东西来，就给他穿个紫色的衣服啦，戏弄他，把他又送回来了，这个是安提帕。好，那这个是第二代，好，到第三代啊，大希律的孙子呢，他生了一个孙子叫做亚基帕一世，亚基帕一世，这个是他的被他处死的一个儿子所生的，好，那这个亚基帕一世后来被罗马政府封作这个犹太那边的王，他的领土甚至于超过大希律，那他发生什么事啊？在使徒行传里面有提到这个人，使徒行传里面有提到他为了要讨好犹太人啊，他就杀害了雅各，使徒雅各，那他也把彼得抓起来，准备要杀彼得，后来天使把彼得救出去了，最后他这个人呢，他其实做王没有几年，后来就被虫咬死了。什么虫怎么会咬死人呢？那个虫不知道怎么搞，钻到他心里面去了，把刚才给咬死了。好，所以这个是亚基帕一世。那他有一个妹妹，他那个妹妹叫做希罗底。希罗底呢，后来就嫁给他的叔叔，腓力第一。那时候的这个他们这个宫廷里面呢，非常的混乱。这个希罗底呢，就嫁给他叔叔，就嫁给那个在罗马养尊处优的这个叔叔。结果他们两个呢，就生下一个女儿，那个女儿叫做萨罗米啊，萨罗米啊，有一个这个舞台剧吧，叫做《撒勒美》啊，其实就是萨罗米哈，萨罗米啊。那好，那这个后来啊，有一次这个安提帕哈，我讲的就是这个小希律啊，他就去到罗马度假啊，度假，结果看到那个嫂嫂啊。希罗底，就蛮喜欢他的，后来就勾引他这个嫂子，那个嫂子呢，跟他也就在这眉来眼去，后来呢，就跟他这个先生啊，这个腓力第一啊，离婚了，然后改嫁给这个安提帕啊，所以她嫁给另外一个叔叔了啊，嫁给这个安提帕这个叔叔啊，好，那这个事情呢，后来就被施洗约翰责备了，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这个抢那个哥哥的这个太太啊。那这个是当时他们的情况是这个这样子啊。那萨罗米后来嫁给谁啊？萨罗米后来嫁给他叔公，嫁给这个腓力第二啊，应该有个乱七八糟啊。好，那所以这个是当时的情况啊，背景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先看这个下面这个图了啊，左边这个施洗约翰了啊，右边这个就是希律安提帕啊。那这个站起来这个应该是希罗底啊，坐着应该就是他女儿萨罗米啊。啊，那这个。施洗约翰怎么说啊？他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这是违反这个摩西的律法的。"好，所以希律啊就很生气啊，就把他关起来了。那但是，他这个希律又保护他，不敢杀他啊。这个希罗底怀恨他啊，想要杀他啊。这个女的心更狠啊，想要杀施洗约翰，只是不能。为什么呢？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一个义人呐，他是一个圣人，所以就。敬畏他，保护他，而且呢，他喜欢听施洗约翰讲论，听他讲一些道，那多照着行。其实古卷说犹疑不定，这个应该是比较合理了。就是他听了之后呢，他并没有照着行，他就是在那边想来想去，但是他喜欢就是听他讲这样子。那总而言之，他已经就把他关在监牢里面关蛮久了。后来有一次发生这件事情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就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了，因为他在加利利做王，对不对啊？所以他把这些官员啊，都请过来了啊，有名望的人都请过来。然后希罗底的女儿就进来跳舞，使希律跟同席人都很欢喜啊。这里有一个人在跳舞，那个贤姐说："怎么这么胖啊？好啦，这个画家怎么画随便啊？那 anyway，他那时候怎么跳舞呢？"跳舞其实有什么不对啊？那时候不应该是他出来跳舞，因为那时候在罗马那个时代啊，他们跳舞都是找一些舞女上来跳啊。那这个良家妇女是不会出来这样公开这个抛头露面的，不会在那边跳舞。那时候跳的舞都是那种比较什么比较淫荡，那算是艳舞啊。换到今天的话，可能是跳那种钢管舞啊。那想想看，这个希律的女儿出来跳个钢管舞啊， 就全场轰动啊，哇，这个哇，非常高兴啊，这样子。好，然后王就对女子说啊，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啊。又对他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啊，可见这个希律一定是喝了不少酒啊，酒后这个随便乱承诺啊，连国的一半都可以给他，只不过因为他跳舞跳得让大家很嗨啊。结果那个这个女子啊，就是萨罗米，她就跑出去啊，就问她女儿母亲说啊，我可以求什么啊？我可以求什么？哇，这么大好的机会，就她妈妈说什么啊？国的一半吗？不是，她不要国的一半，她宁可要什么？她要施洗约翰的头。哇，这个女人呐，这简直你看得出来，她恨施洗约翰，恨之入骨啊！她什么都不要，她只要他的头啊！所以这个女孩子就急忙进去见王啊，求他说啊，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啊。结果这个施洗约翰在监牢里面啊，王就甚忧愁啊，哇，糟糕，他已经答应了啊。但他因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所以他这个人很爱面子啊。虽然他知道说杀这个人，杀一个异人哈，是有罪的，但是他因为面子的缘故，他就啊，这个王既然答应了，所以他就派一个这个护卫兵啊，就吩咐拿约翰的头过来，所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就斩了约翰啊，约翰就死了。然后就下一个图啊，OK，他就把头放在盘子里面啊，然后拿过来给这个女子，女子就拿给她的母亲啊，OK，所以这个希罗底啊就非常得意啊，杀了这个约翰啊，好，OK，所以约翰他的服侍就停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这个人啊，这个约翰他一生非常的这个传奇哈，约翰他是。施洗约翰呢、啊，他是旧约所预言弥赛亚的开路先锋，所以在旧约这个几百年前哈、啊，就已经预言到说将来会有这位开路先锋会来，他会做弥赛亚，为弥赛亚开路啊，开路。所以他那时候来的时候就是传道，就是为主耶稣啊铺平心里面道路，叫人啊为了自己的罪悔改啊。当人觉得自己心里面有罪的时候，他才会觉得他需要耶稣啊。如果你不觉得你有罪啊，就像那些宗教高层，他们就不会给耶稣任何的地步啊，任何的空间，所以他来就是让人觉得自己有罪哈，作为开路先锋。第二个，他的自己的出生是一个神迹啊，这个在路加福音前面有提到啊，他父母亲都是年纪很老的，生不出来啊，就后来这个天使向他的父亲显现啊，他父亲是一个祭司，结果呢说他会生一个儿子，而且名字叫做约翰啊。然后他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哦，跟他讲。那他爸爸本来还不信啊，不信之后他就嘴巴就哑了，不能说话哈。一直到他出生之后，然后后来他爸爸才嘴巴才可以说话哈。然后他在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啊，哎，这是圣经里面很特别的一个小 baby 在妈妈肚子里面就被圣灵充满，这只有施洗约翰啊。然后他后来就出来传道啊，然后只吃蝗虫野蜜，过一个非常这个刻苦的生活啊。那他自己称他自己是什么？他自己称他自己只是一个伴郎啊，他不是新郎。有人说，哎，你是不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他说我不是，我不是啊，他是新郎，我是伴郎而已啊，伴郎是新郎的朋友。那他也没有行过一件神迹啊。圣经里面说啊，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他说啊，他自己说了啊，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啊，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啊。娶新妇的，就是新郎啊。新郎的朋友站着啊，要讲他自己，他就是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时候啊，那个本来这个施洗约翰是很红的啊，很多人都到他面前去啊，要跟随他。就当耶稣一出现之后啊，他的门徒就渐渐少了啊，很多人就跑去耶稣那边。结果他有的他底下门徒对帮施洗约翰就打抱不平了啊，说哎呀，那个你所见证的那一位啊，他现在人都跑到他那边去了。那施洗约翰就说啊，他看到耶稣来他就高兴了，看到人到耶稣那边去，他心里更高兴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只是一个伴郎， 伴郎只是把新郎介绍给大家，只是陪伴新郎而已。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这样子。这个不仅是说主耶稣的旁边的这个门徒越来越多，而且讲到说主耶稣在我们里面，这个新的生命要越来越加兴旺，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个旧的生命要越来越加的衰微。耶稣要兴旺，我们要衰微。好，那另外他也没有经过一个神迹，这个也是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的。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这个他是耶稣了，有很多人到耶稣那边去，那他们就说了，约翰，这个就是施洗约翰的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个人就是耶稣啊所说的一切话是真的。所以这个约翰他就是为耶稣做见证，让大家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他自己呢，很奇妙，他虽然是一个旧约里面就预言他会兴起的一位开路先锋，但是他自己呢，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没有行过神迹会怎么样？犹太人他们是非常在乎神迹的。你讲话如果没有行神迹的话，他们不太会相信。所以很多人看到主耶稣讲了一些道，那些人要挑战他说，你可以行个神迹，让我们来证明说你所讲的是真的。所以犹太人他们是非常在乎神迹的。但是这个施洗约翰呢，他一辈子居然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但是他行了一件内在的神迹，让人的心柔软，然后呢转向耶稣，这是他所做最大的贡献，最大贡献。当然了，他也不应该，他也不不适合说行太多的神迹。为什么？因为他是伴郎，对不对？伴郎行太多神迹，你看这个一般人，我们这个新娘子做找这个伴娘的话，不能找一个太漂亮的，不然会抢人新娘的那个风采，对不对？一样，如果施洗约翰行了一大堆神迹的话，然后跑到他这边来，哇，因为神迹比较耀眼，比较让人家很被吸引，但是他一件都没有，他就是把人指向耶稣。你到耶稣那边去，你一去看那耶稣，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他说看啊，神的羔羊。所以他说就是要大家来看耶稣。后来他在传道只有一两年，然后就被这个希律王抓起来了，关起来了。下面这个图啊，这个是耶稣传道。耶稣传道在地上总共有3年半，我们这一格差不多代表1年，中间是黄的，表示是夏天，是干季。他们在圣地只有干季跟雨季，蓝的那个是雨季。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那总共主耶稣在地上3年半，不然在3年半传道。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他受浸而开始。所以主耶稣受浸可能是第一年的冬天。然后呢，那一年呢，主耶稣在地上在传道的时候还不是那么出名，还不是那么出名。然后到了第一年结束的时候，这时候施洗约翰就被关起来了，下监。所以主耶稣出来之前，施洗约翰可能只传道大概只有1年左右，一年，所以1年半年。然后因为主耶他在传道的时候就叫人家为人施洗嘛，所以没多久之后主耶稣就来接受他的洗礼。所以施洗约翰在地上传道等于是有1年多，一两年，就被关起来了。关起来之后呢，第二年的时候，主耶稣就在加利利到处传道，然后赶鬼医病，所以第二年主耶稣就越来越有名了。然后到第二年结束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被杀了。到第三年，主耶稣那时候就开始遭到很多的这个逼迫，所以那时候主耶稣就一直退到外邦，退到旷野，然后到第四年的时候，主耶稣在春天的时候就受难。好，所以这个是你看到这个跟施洗约翰有关的，第一个耶稣受浸，对不对？然后第一年结束就他就下监了，所以他在主耶稣出来服侍之后没一年他就被关起来了，所以他服侍的寿命可以说是很短，对不对？1年多，然后一会就死了。但主耶稣给他一个评价，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超过施洗约翰。这是在路加福音第7章这么说，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是什么意思啊？神国里面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但是妇人所生的呢，是以约翰为最大。什么叫做神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这个在约翰福音3章3节， 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一个人怎么样能够见到神的国？所以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重生啊，要重生。如果你不重生的话，你看不到神的国度啊。那另外有一句，那个也在三章，同样三章那第五节啊，耶稣说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要进到这个神的国里面呢，你必须要从水和圣灵生啊。什么叫做水和圣灵生呢？就讲到水洗跟圣灵的洗啊。你需要先受洗啊，就是外表的一个宣告，但是灵里面呢，这圣灵要把你进到他的里面去，所以要接受被圣灵充满啊。所以水洗跟圣灵的洗，他说你当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去啊。好，那这个讲到说啊，这个神的国。他说在神国里面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好，那个什么叫做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超过于施洗约翰。妇人所生的就讲到说，我们第一次出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妇人所生的，对不对？第一次出生就是我们从肉体生出来。那第二个呢，圣灵所生啊，刚才有说你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对不对？从圣灵生就是我们第二次出生啊，这叫做重生啊，重生啊。所以这里有两种出生，对不对？一个第一次出生，一个第二次出生。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啊，你如果只生一次的话啊，第一次出生是从妇人所生的，他没有一个会大过施洗约翰。但是如果你是有重生的话呢，你就比施洗约翰要更大啊。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本人没有重生。重生是发生在什么时候？重生就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他赐下圣灵，那个时候我们才会重生啊。那主耶稣那时候还没有钉十字架，所以施洗约翰在这地上他还没有机会啊领受这样的恩典啊。但是呢，他是在这之前啊，所有人类历史上所有人当中离耶稣最近的一个，对不对？他是所有，他超过旧约里面所有的先知，他离耶稣最近，而且呢，他的工作跟耶稣最相关，他就是为耶稣开路的。任何人跟耶稣的距离 越近的，他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眼中是最大的。你跟耶稣的关系越远，你在这地上再有什么样的地位，再有什么样的财富，在神的眼中都是微小的、渺小的。但是你只要跟耶稣的关系越近，在神眼中你是大的。所以施洗约翰在这地上啊，在主耶稣来之前，他是所有人当中他是最尊贵的一位，因为他跟主耶稣的关系算是最近的啊。那但是呢，在主耶稣之后，我们这些啊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的地位比施洗约翰还要更高啊。我想说怎么可能啊，怎么凭我怎么可能比施洗约翰还要大，但是主耶稣这么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今天不是我们厉害，今天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领受比施洗约翰更大的福分跟恩典啊。好，那但 anyway， 这个施洗约翰呢，他在这地上在短短的一两年的服事就被关起来了。关起来之后，后来很快的过了一年就被杀了，殉道了啊。你说哎呀，这个死了好不值啊，施洗约翰想说我死在一个女人手里真的是死也不瞑目啊。不会，他到神那边去领他的奖赏啊。他在这地上他已经尽完了他阶段性的这个任务了啊。虽然他当中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稍微软弱，他那时候他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那时候他就想说，哎，怎么搞的？耶稣都没有来救他啊。所以那时候他就差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我们所等候的是你呢，还是我们在等候别人？那时候他突然怀疑说，耶稣是不是弥赛亚？不然我怎么在监牢里面一直在那边吃苦啊？所以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信心有一点软弱啊，但耶稣就叫他的门，叫那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回去告诉施洗约翰说，你回去告诉他们啊，就是把你们所看见的告诉他啊，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啊，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啊，瘸子行走等等啊，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啊，告诉施洗约翰说，主耶稣在这地上所做的是什么事情。最后他说啊，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凡不因我跌倒，什么叫做凡不因我跌倒？就是有的人是因为耶稣跌倒，因为看到耶稣，哎呀，跟我所想象的不一样啊， 哎呀，耶稣怎么搞的？这个是这么好像是卑微哈、哦，然后呢不像我所以为的那样的这个什么，充满了这个权什么
能力
能力荣耀啊什么等等
power，
power 啊地位啊没有啊，所以有人会因着这外表哈、哦，耶稣的外表而被绊倒，而被这个 offend 啊，被冒犯啊，所以哎呀我就不行啊。但是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施洗约翰差一点因着耶稣的外表而跌倒，因为他想到耶稣怎么没有来救他啊。好，那但是主耶稣这样子鼓励他，所以后来他就，我相信就是他坚持到底哈，为主殉道。好，这个接下来就发生一件事情哈，这个神迹是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提到的。四卷福音书啊，有的是着重这里，有的着重那里啊，所以他记载的事情不完全一样啊，但是除了主耶稣被卖，然后钉十字架复活这段事情，四卷福音书都有提之外啊，另外有一件事情四卷福音书都提的，就是这个神迹啊，主耶稣让五饼二鱼啊喂饱了5000个人，这发生在什么时候？这是发生在主耶稣受难前一年的逾越节前夕啊，主耶稣等于是最后第四年的逾越节那时候受害，他是前一年第三年的逾越节发生这件事情啊，那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那时候主耶稣不是差遣12个门徒出去吗？所以他们这时候回来跟主耶稣报告了啊，都很高兴啊。好，那这时候呢，主耶稣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什么叫来往的人多啊？英文是说啊，because so many people 啊，were coming and going 啊，什么意思？”啊，有人来了，然后呢，走了之后又换下一批来了哈，来了又走了，来了又走了，就好多批人呐啊，一批一批人都是要耶稣来啊，来服侍他，为他们的病得医治、祷告啦什么等等，
赶鬼啊！
哎，赶鬼啦哈，等等啊，哎呀，我家里面有这个家庭有一个纠纷啊，有问题啊，求主耶稣帮忙了啊，很多还有财务问题啊，怎么办啊？这些都来问主耶稣了哈，所以一批来了又走了，一批来了又走，他们怎么样？没有时间吃饭了。所以主耶稣说啊，你们来，我们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所以服侍神的人还是要注意，要休息啊，不要这个 burn out 啊，不要这个过头了。所以主耶稣也带他们就去休息啊，他们就坐船了，暗暗的往旷野的地方去啊。那怎么去？你看到这个从他们从加百农哈，他们就坐船往这个伯赛大啊东边那边去，对不对啊？然后呢，众人看见他们去啊，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啊！哎，有人看到他们坐船出去，哇，就从路上啊，你看上面这个箭头啊，从上面这样过去啊，过去。然后现在他们还没船还没有上到岸呢，他们就正在那边等候他们了啊！哇，那耶稣一下船呢，他的反应怎么样啊？我知道有的这个传道人呐，这个累的时候啊，这个就看到有人在来找他服侍，他连他们表情都不高兴啊，有的那个脾气比较大的说，那这个时间过了，明天请早啊。你看到耶稣，你看耶稣的反应知道耶稣心有多软啊。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我就发觉耶稣的心肠非常非常的柔软啊。我们看到他们来了，哎呀，没有在那边，哎。真的真麻烦，我好不容易想要来这边这个休息一下的，哎，你们又来了，好烦。没有，他就怜悯他们，怜悯他们，然后就开始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啊。好了，终于到后来门徒出来了，叫主耶稣要好了好了，可以散会了啊。因为天已经晚了，门徒近前来啊，说这是野地啊，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啊。这些门徒啊比较实际啊，你再让他们留下去的话怎么办啊？所以叫主耶稣赶快来散会啊。然后耶稣就回答说啊，你们给他们吃吧。哇哦，这个主耶稣给他们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一个挑战啊。门徒就说啊，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啊， 这门徒其实很会算啊，怎么算？20两银子，这个门徒是谁？是腓力啊，腓力数学好像特别好啊，他会算这个，他马上心算一下，要需要20两银子，20两银子有多少？他说20两银子原文是说200个银币啊，200个银币，那时候罗马的银币就是像这个样子啊，长这个样子，那这个都银子打造的嘛，那这个一个银币相当于一天的工资啊。将来一天的工资，那相当于台币多少钱啊？我们可以算一下啊，台币如果说你一个月的收入是22K 好了啊，22K 啊，我们乘12个月啊，就年薪多少钱，对不对？再除以52个礼拜啊，然后每个礼拜上班5天好了，那除以5啊，哎，一天差不多1000块啊，所以在台湾现在我们如果说是。这个月薪 22K 的大概是一天大概赚1000块好了。好，所以啊，他这个一个银币相当于一张1000块钱的钞票啊。那200个银币呢？200个银币就是200个银币乘上1000就是多少？20万啊，20万啊，所以20两银子就相当于台币20万啊。好，那现在到底有多少个人在这里？这里有。男丁他说有差不多5000个，那如果算是加上妇女小孩啊，算是1万个好了啊，20万除以1万，每个人可以分到多少？啊，这个心算你知道，20块钱对不对哈？台币20块钱可以买到什么吃的？下面这个图啊，这是什么？这个是 Seven Eleven 的统一南瓜面包。好的，门徒一算说，你每个人分给他们一个南瓜面包。这样他们吃得饱吗？哈，哎，这样就要20万呢，哎，这个不少钱。耶稣，你要想清楚，你这样划不划算啊？好，那结果耶稣就怎么说啊？哎，那20万，20块钱，你看你上面包上面还要写20元啊，我不是随便弄的啊，上面写20元，定价20元啊。好，耶稣就说啊，你们有多少饼啊？可以去看看啊。结果他们就知道说，哦，我们这边有5个饼，2条鱼。啊，这5个饼2条鱼是哪里来的？还不是门徒自己带去的哈。所以左边这个图你就看到有个小孩子哈，手里拿着5个饼2条鱼。那中间这个人叫什么？中间这个人叫安德烈啊。安德烈这个人啊，这个安德烈这个人是很友善的啊。任何人来找他，他都欢迎啊。那现在有个小孩子来啊，他听到主耶稣说你们有什么吃的可以奉献出来的。那小孩子就把自己带去的吃的东西哈拿出来给他看啊，这5个饼2条鱼啊，他就拿去给安德烈，安德烈就说啊，跑去跟耶稣说啊，这里有一个孩童啊，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你知道换一个人啊，根本就不会拿带他去见耶稣了，这也算什么？不用了，我都可以帮耶稣帮你做决定了，我都可以回绝掉了啊，但是他不是哎。他就把这个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啊，虽然他觉得好像不太可能，但是他还是，哎，这个小孩子很热心嘛，我就还是带他来啊，给耶稣看啊，5个大麦饼2条鱼，是下面这个图了啊。
穷人的食物。
这大麦饼是什么？大麦不是小麦哦，啊，大麦是比较便宜的啊，比较穷的人才吃大麦饼啊，这个比较有钱的人是吃小麦，就细面，这个大麦饼的是粗面啊，粗面的这个。比较穷人吃的那2条鱼，这2条鱼不是2条什么，不是2条什么石斑鱼啊，不是2条什么这个石目鱼，这个是什么？就是可能2条小小的沙丁鱼，而且是用盐腌的，那个当什么，就像是当泡菜一样，他们的效果好像当泡菜，你吃那个饼比较没什么味道嘛，所以吃这个鱼啊，你咬一口鱼，这个当好像当泡菜一样，这样子可以比较下饭啊，所以那时候是他们。这个比较穷人，他们带出来吃的哈，这个小孩子他把自己的奉献出来，结果这个安德烈啊很好心啊，就带到耶稣面前来啊。当然他自己跟耶稣说了啊，只不过分给这许多人算得了什么呢？但是哎，他会带到耶稣面前，表示他对耶稣还有一点点信心，对不对啊？看耶稣要怎么做啊？那耶稣就吩咐他们啊，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啊。好哇，下面这个图哇，这个场面其实不止这样啊，5000个男丁啊，不止这样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啊，然后呢， 让他们这样秩序不会乱，免得大家这个乱成一团。
想来怎么做？
对，那耶稣就拿着五个饼两条鱼啊，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耶稣在哪里？那个图上哪里看得到吗？啊？
这边。
子瑜，那个耶稣在哪里啊？看得到吗？小朋友比较会找图啊，在这儿啊，我看到啊，耶稣在那边分饼啊，分饼，啊，分完饼就说，哎，大家要坐好，不要动。那如果说大家都站的话，都抢过来抢，对不对啊？坐着不要动，他们去分给他大家啊，所以他们就分啊分啊。结果哎，很奇怪，很奇妙，主耶稣一分一拨开之后，哎，
一祝福
啊又有，一祝福又有，所以主耶稣在那边得忙个不停，怎么样？主耶稣在那边一直分，一直播，然后他那个门徒就把这些饼啊，就分给大家哈，结果大家都吃了，而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啊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这个神迹是4个福音书里面都有提到的，主耶稣在这个地上的这个名声啊，在这个时候可以说达到巅峰啊，哇！一下5000个人看到这么大的神迹啊，每个人都是非常的震撼啊、哦。他说，如果这个人不做王，我们还找哪一个人来做王呢啊、哦？这个人啊，他做王之后，我们都不用上班了啊、哦，天天他就变饼给我们吃就好了啊、哦。所以后来你看这个，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这句话啊、哦，这个在马可福音也有提到，约翰福音这么说了啊、哦。所以第6章他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啊，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就讲到说他就是弥赛亚、哦、众人既知道众人要来什么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主耶稣知道众人的心、哦、但是众人他这种、啊、心意不是神的旨意，神不是要他做这样的王、哦、众人是要来耶稣解决他们的民生问题，但主耶稣要解决他们灵里面的问题、哦哦、所以主耶稣就退开了、哦，然后在马可福音是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主耶稣的这个做法跟我们现在很多人啊不太一样。今天如果我去哪个地方服事，我开个布道大会啊，开完了哇，一大堆人信主决志了啊，好，散会了。散会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跑去吃宵夜啊，好好庆祝一番啊，轻松一下啊。有人这个啊，聚完会之后回到家里面，电视打开，开始看电视。主耶稣不是，主耶稣服侍完他就去祷告，他再来靠近父神啊，他要赶快再回到神的面前来啊，跟主耶稣跟天父说话啊。好，所以我们也应该要效法耶稣啊。好，那所以他们就叫坐船，你看这个箭头啊，就到格尼撒勒啊、哦，他们就坐船过去啊、哦。那主耶稣在岸上祷告，对不对啊、哦？祷告。后来呢、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啊，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啊、哦，在那边啊、哦，主耶稣看到他们门徒啊，划桨划的这个非常辛苦，夜里约有4更天啊，就在海上走过去啊，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啊。哦，是今天就是3点到6点之间啊，早上啊，但门徒以为看到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啊，哇，一个鬼啊，真的是吓坏了啊。那耶稣过去不是要吓他们的啊，耶稣看到他们摇橹甚苦，所以过去要本来要帮他们忙啊，怎么样？怎么帮他们忙呢？他只要上个船就好了啊。那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啊。”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哦、他们心里还是十分惊奇啊，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鱼丸，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情是什么事啊，他们没有从这分饼的事情看见主耶稣的全能啊、哦。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一方面是当然是顾念到那些来听到的人啊、哦，要让他们吃饱了回去，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要给门徒一个功课，让他们对主耶稣有一个认识跟信心，但门徒显然没有 catch 啊、哦，不了解。啊，当然，从那个分饼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知道学到一个功课，什么？那些人是来听耶稣讲道，对不对啊、哦？他们心里渴慕啊。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所需要其他一切，神会加给我们。所以那些人来听主耶稣讲道，主耶稣没有让他们空着肚子回去， 他在他们灵里面得饱足之后，他们肚子也得到饱足啊。所以我们来追求主，主也让我们其他一切他所需要的都丰富啊。好啦，那这个是主耶稣从海上走过去的一个故事。但是在另外马太里面有提到还有一个插曲啊，这个彼得他也要走在海面上啊。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边去啊。耶稣说，你来吧啊。结果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海面上行走，要到耶稣那里啊。彼得很有这个冒险泛滥的精神，就他真的跳下去走啊。哦，这个彼得这方面实在是我们这个很敢这个什么，我跟不上啊。他有这么大的一个胆量跟信心啊。结果后来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啊，主耶稣就赶快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哎，彼得已经很不错了，已经走在海面上了，怎么还主耶稣骂他小信呢？啊，结果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啊。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我问大家，主耶稣为什么说彼得小信？彼得已经是比他船上其他人都已经很强很多了，为什么主耶稣还说他小信呢？他没信什么？他不信耶稣吗？我们说过，信心的有对象，对不对啊？一个是信神的自己，另外一个是信神的什么？
话。
神的话，对。主耶稣有没有叫彼得过去啊？
有啊，
有啊。彼得他对彼得说：“你来吧，对不对？”主耶稣既然叫他来，他就去啊。他为什么要害怕呢？他害怕是因为什么？看到风浪甚大。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那些挫折啊，那些困难啊，我们信心就要沉下去了。但什么时候我们想到神对我们说的话，我们那时候抬头望耶稣啊，我们的信心又起来了。所以你要常常把神的话反复记在心里，那些话会成为我们信心的来源跟力量啊，让我们在这个风浪当中不会沉下去。什么时候你去看风浪，哇，风浪越看越可怕啊，就沉下去了。主耶稣还没有夸奖我说：“哎呀，不简单啦，你已经走了好几步了啊，跟你拍拍掌啊。”没有，他说：“你是小信的人啊。”因为主耶稣已经说话了啊。然后这里面让我想到另外有一个故事，在韩国赵永吉牧师他曾经提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那时候有一群有几个姊妹，他们那时候因为要参加一个特会，碰到那时候淹水，结果他们说：“哎呀，彼得可以走在水面上，我们也可以走过去。”所以他们有几个人然后手牵手啊，走在那个河上，结果后来就被淹死了。那后来就成为当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那赵牧师就说：“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他们不是很有信心吗？他们要效法彼得走在水面上啊。问题是主耶稣有对彼得说话，但是主耶稣有没有对那几个姊妹说话呀？没有啊。所以我们信心要有对象，不是说哎呀我觉得我很有信心啊，我就有信心，不是，是要有对象的啊。好 ,OK, 所以后来既渡过去就到了格尼撒的地方，就是靠了岸啊。然后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就将有病的人都用褥子抬到那里去啊！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都好了。这跟当初这个下面这个故事大家记得吧？啊，那个血肉的妇人去摸一下耶稣的衣裳穗子，哎，就好了。所以他们那些人也一样，摸一下主耶稣的衣裳穗子。为什么主耶稣的衣裳会有穗子？这个左边这个图是现在他们那些犹太人的小孩子，他们在聚会在祷告，他们会披上一件那个好像是披风一样，那旁边都有几条穗子。那这个穗子以前不是只在披风上面，他们衣服上面，犹太人的衣服上面都会有。这在圣经的民数记里面有说，那时候摩西的律法里面有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啊，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因为在底下呢这个钉上一条蓝细的带子，为什么呢？为让以色列人以后每次看到这个带子呢，这个穗子呢，就会想到神的吩咐啊，神的话。所以当时那些虔诚的犹太人，他们都会有这个衣裳有这个穗子。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屋顶上的提琴手啊？那屋顶上的提琴手啊，那个老爸爸啊，他穿的衣服就是这样子。你看他下面有一个那个几个穗子，对，他是犹太人啊，所以当时他们就是很。 很这种正统的犹太人都会这样穿着，啊，下面有穗子。那那些人呢，看到耶稣来了，啊，他说你只要让我摸一下那个衣裳的穗子就好了。就他们因为向着耶稣有这样的信心，一摸主耶稣的能力就从他身上出去，啊，OK， 所以我们今天要带着这样的信心来触摸耶稣，啊，一触摸我们就好了。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如果没有问题我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主耶稣让我们来读你的话语。主耶稣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所以真的是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神迹，知道五饼二鱼你都可以喂饱五千个男人。主耶稣啊，谢谢你，我们愿意把我们仅有的一点啊才干、时间、能力，主啊奉献给你。主耶稣，求你要把我们这个生命擘开，主啊，我们生命一擘开就成为祝福啊。我们不愿意保留自己那样的完整，主耶稣啊，我们不愿意保留自我，我们愿意放在你的手中，让你来擘开。谢谢你。主耶稣啊，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甚至于我们可以比施洗约翰更大。主啊，让我们不是徒受恩典，让我们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可以叫你心满意足。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